新的一年来到了，习惯上过年见面都是报喜不报忧，图个吉利嘛。可是找来找去，过去的一年里喜事真的不多。对中国老百姓来说，经济衰退，通货膨胀，房价居高不下，看不起病，上不起学，这些困苦的环境没什么改善。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好像可能是要改革了，改什么还看不出来，也就是俗话说的，只听见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。不但中共的传统，就是其他各国的领导人上台，也要给老百姓一些幻想，让老百姓做做梦，等老百姓梦醒了，他们的地位也稳固了，结果老百姓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而已。这种循环的美梦总是会有一定的效果，之后大多不会兑现。所以今天咱们就不谈国事，只谈中东吧。别人的喜事也算是喜事，总比一片黑暗要好。突尼斯、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轰轰烈烈，虽然尘埃还没落定，但民主改革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了。现在的北非老百姓已经不是二次大战后的觉悟了，那时候刚从殖民地的奴隶地位摆脱不久，而且深受当时流行的法西斯主义影响，总觉得有个强势的领导人把国家搞得富强起来，老百姓就会有好日子过了。这是当时的各殖民地国家摆脱宗主国的统治后，大多数都改革成为独裁政治的重要原因。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酝酿，更重要的是现代互联网的兴起，开拓了老百姓的眼光，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。老百姓不能够继续接受奴隶般的地位了，西方人已经获得的自由生活吸引着他们，于是一时激起千重浪，他们要自由了，要民主了，独裁者们不给那就抢。现在老百姓已经知道了，这本来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东西，老百姓只是抢回了自己被抢的东西而已，不算犯罪。这就是过去一年一连串的喜事，而且一直延伸到了年底。刚听到一个消息，叙利亚的独裁者已经向委内瑞拉的独裁者申请政治避难了，而且叙利亚执政党的党报已经公开反对他们的领袖，独裁者所依靠的执政机器已经开始崩溃了，而且反戈一击站在了反抗者的一边。几个月以来，叙利亚的局势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，各种反抗独裁者的势力在北非革命的感召下一哄而起，但是西方国家一如既往的犹豫观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方人对穆斯林的偏见起了重要作用。在很多西方人和犹太人看来，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极端分子，特别是美国人，他们没有耐心去了解别人，也不相信别人，只相信自己大学里的那些并不懂的教授的判断，对这个世界上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一律采取不信任的态度，这就导致了对这次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。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民力量相对强大一些，他们的和平的革命很快就成功了。利比亚的独裁者在西方臭名昭著，虽然一开始也是犹犹豫豫，但很快西方国家就插手，帮助利比亚人民迅速推翻了臭名昭著的独裁者。只有叙利亚和也门的情况比较糟糕，那里的独裁者力量相对更强大一些，人民的反抗没有像埃及和突尼斯那样导致独裁者的让步。他们的独裁者也比利比亚的卡扎菲聪明，没有对西方和以色列人张牙舞爪，这就使西方国家政府采取了观望的态度，并且造成了也门的革命被扑灭，叙利亚人民的革命在那儿苦苦挣扎着。好在叙利亚人民并没有退缩，他们寻求了各方面的帮助，终于在今年快要结束时传来了喜讯，人民的力量并不是不可战胜的，那是个神话，但是独裁者也不是不可战胜的，那更是个吓唬小孩子的神话。叙利亚人民的牺牲终于换来了自由民主的前程，这是今年的一大喜事。但是叙利亚人民的喜事不一定就是西方人的喜事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但失去了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信任，而且给自己的对手俄罗斯、中国和伊朗创造了机会。他们在这次叙利亚危机中靠着虚张声势、两面三刀、暗度陈仓等等手段，没付什么代价就获得了政治外交上的巨大利益。这个过程恰恰暴露出西方式民主的一个很大的弱点，这就是外交上经常会降低到普通人的平均水平上下，和西方的媒体一样，不得不适应大多数读者的水平，很少有高水平的有远见的动作。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在将要开始的革命中必须顾及到的状况。 我们必须理解美国人民和西方人民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局限性，不能像很多朋友那样动不动就敦促我说服美国人军事入侵，帮助中国人创造一个民主的机会，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除非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否则这样做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在这场叙利亚革命中学会一些有用的经验，首先就是不要幻想专制统治集团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其次就是不要指望朋友会违背他们的眼前利益来帮助我们。生活中很少会碰到违背自己眼前利益的朋友，国际政治中更少碰到像罗斯福总统和里根总统那样的政治家，靠选民上台的政治家更多的是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眼光的人，特别是我们这个既大又富有的国家，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。